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又传惊悚命案，香港顶级导演痛批中共，李连杰又传怪物。吴亦凡现乔任梁被害名单，网络疯传在狱中被灭口。党媒扬言全球追捕沈白杨，七分钟伪纪录片跨境镇压。禁飞区惊现蝴蝶状飞行物，美国专家揭露外星技术竞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事件好快就两个月了，中共的黑手正在延伸到各个地方，阻挡真相以及背后黑幕的传播。除了金马奖除名于朦胧的名字引起风波之外， TikTok 上突然亦少了大半关于于朦胧的消息，但是并没有影响民众讨还公道的觉醒。近日位于基隆市的民众自费租落电视墙广告，播放于朦胧的相关消息及联署 QR Code， 令很多 fans 呼喊好感动，台湾最温暖的风景就是人，超感动。贴文消息一出，引起网络舆论声浪，亦感动台湾就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国家，令全球 fans 动容。此外，大陆网友武庭协，他们用邮寄信件的方式往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法委发真相信，很多都签收了。还有网友在各地寺庙的一些对联上写上于朦胧和他的两只狗狗福利和火腿的名字，为他们祈福超雪。网友又挖出于朦胧被压制的信息，作为艺人他的出场费是28万，但是他的代言费两年之内就没了。网友表示，先将作为艺人的价值榨干，再将作为人的价值榨干，不愧是同缅北一个做派的，反正这次天如必定玩完，内如必定玩完。还有一次于朦胧参加活动走红地毯的时候，现场突发断电，业内规则明星拍照的中途灭灯，代表这个人不能够曝光宣发，也就是被打压，故意不给他红。有网友查出，这个是在事发时间2021年3月25号于朦胧被雪藏的三年是2021至2023年，同这种讲法对应上。还有网友表示，这个背后掌权的人故意令他灭灯，暗示业内从业人员不要宣传他，不要曝光他，不要给他造势，违者后果自负。另外曾经传说有艺人借了200万人民币未还，而这个人就是高泰宇。还有男星易烊千玺被彻底挖出，原来易烊千玺的父亲是诚信天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管，易烊千玺并未曾经对外公布过他爸爸的真实姓名，而在一份2017年发布的新闻通告中，品牌方亦点名易尚哲是全球当红 TFBOYS 组合成员易烊千玺的父亲。还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友表示，易烊千玺叫易术老舅，易烊千玺的爸爸原来是开水军公司的，怪不得乔任梁直接说这个易术能够将黑的讲成白的，原来靠的是水军。另外易烊千玺亦被注册过军火相关的公司，现在都找不到了。此外，日前一则明星李连杰的影片又被发现奇怪的现象，他的动作有时威风凛凛，有时调皮好像小女，而他旁边的白衫助理拉他的手可能在阻止他，但他还是忍不住摆出小女的姿势，讲明这种器官会令受体方控制不住自己。而网传李连杰身上还有两个小女的零件，还有人发现在关注郭晋臣的帖里面，有水军在陈都灵出事的那天突然发陈都灵的消息，而在之前这个账号根本没有活跃，讲明陈都灵可能确实出事了。11月8号晚间， 中国女星赵露思在成都生日会上宣布成立新的工作室，并删除她的签约公司银河酷娱。回顾过去几个月的低潮，她哭着这样样说，太难了，我曾经以为自己无法再做演员。赵露思去年拍摄期间身体不适，同银行酷娱爆出合约纠纷，全遭到15年绑约，70%抽成和4亿违约金。还有人翻出北京时间4月17号凌晨一个名为冯勇 WJX 的微博博主发文，向一个名为李密的博主告别，其中提到，我们6个人包括编策尚于博、白正、王杰希都没有李密幸运。博文的口气酷似遗言，并且就在10多分钟之后，他又到已故艺人编策的微博下面留言，编策哥，我好快就落嚟陪你离开这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冯勇 WJX 的微博只有4月17号这一条博文，之后再未更新，而此已经空多吉少。在于朦胧事件的热度始终压不下去的情况下，突然传出香港顶级导演痛批中共的录音，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搜，引爆了整个中国网络，被这个敏感事件又掀起一股浪潮。录音中香港导演王家卫说，共产党只会割韭菜，中国是一个贪婪的一党专制国家。大陆制片人李爽说，我太了解共产党的套路了，就是落定决心乱搞。编剧古意程俊年持续曝光王家卫团队的录音，指控其在繁花剧组中存在署名权侵占、职场霸凌及创意剥削行为，同时披露王家卫和李爽批判中共体制以及中共的疫情防疫全部都是收割韭菜，而民主国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等等。这段录音导致从繁花剧组内部的矛盾一下子就上升到全民政治的一个高度，亦再一次曝光娱乐界的混乱。王家卫现在已经被扣上了政治的帽，汉奸卖国贼，所以他在中国发展的前景可能要被斩断了。有网友表示，随着娱乐界内幕不断被揭露出来，背后大佬中共的末日亦越来越近了。自中国男星于朦胧坠楼离世之后，多项疑点令大众认为案件并不单纯，进而翻出当年中国男星乔任梁离世的各种疑点。虽然官方的讲法是长期抑郁症轻生，但随着网络留言不断，加害现场大咖名单遭到网络流传，而名单上竟然亦有近日遭到封存已经在狱中离世的大陆男星吴亦凡。网友爆料乔任梁被害当晚在场的人员居然出现多名大咖艺人，名单上出现前首富之子黄思聪、演员林更新、黄晓明、赵薇、林志颖、包贝尔、陈赫、主持人何炅、歌手薛之谦、那英、吴亦凡等人的名字。其中已经离世的赵英俊被传和798艺术馆标本展中一个手持吉他歌手造型的人体模型极为相似，另两个在场的本色和吕佳蓉亦已经意外离世，而胡歌和宋小宝被标注为不知情。还有网络消息指，在场的艺人大多数不知道当日聚会的内容，到现场才发现是和虐杀乔任梁有关。在作案过程中，因为黄思聪的手法过于血腥残忍，遭到当场艺人制止，但他们却因黄思聪的背景势力而不敢离开，先留在现场看完这场血腥秀。11月1号，大量微博账号发布带有前南韩顶级组合成员吴亦凡去世标签的话题，有网友猜测加拿大籍艺人吴亦凡近日被封存在狱中身故，或者是因为当年吴亦凡亦出现在残害吴任梁的名单上，因为知道太多内幕遭到陷害入狱，而现在因为于朦胧意外离世，牵扯出很多政府高层和内娱黑幕，当年在名单上的吴亦凡先遭到灭口。网友评论，如果传言属实，吴亦凡的父母要去哪里维权？难道找加拿大政府出面为一个支持中共常年不在加拿大生活的人？还有网友晒出中共之前以贩毒名义 处决四名加拿大人的新闻，说当年为了营救孟晚舟，白人都照样处决，还是一次四个，更何况是一个香蕉人。这个并非吴亦凡第一次被传出离世的消息，今年四月亦有账号声称吴亦凡因为监狱冲突而去世，但未获得官方的证实。中共党媒央视威胁将全球足报台独顽固分子民进党立委沈伯阳。台湾外交部九号驳斥这个是中共典型的跨境镇压举措，公然挑战国际法，并促请国际社会共同谴责中共的不当行径，亦呼吁中共停止恐吓台湾人民。据报道，中共重庆公安日前以涉嫌分裂国家犯罪而立案侦查。央视新闻九号上午发布起底台独沈伯阳的影片，威胁中共可以透过国际刑警组织等渠道对沈伯阳展开全球足报及跨境司法合作。对此，沈伯阳表示，央视为他做了七分半钟的伪纪录片，里面充满造谣，包含他收了台商多少钱、美国多少钱，这个跟台湾某些人一直说他拥有三栋美国的房屋，却拿不出证据，没有区别。沈伯阳说，堂堂一个泱泱大国，用官方媒体造谣的方式将手伸到其他主权国家，实在不可取。更不要说央视最近做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影片，搞不好都没有七分半钟。他警告央视认真做你们的内宣就可以了。台湾中共国是一边一国，两边就是互不隶属，不要妄想用逻辑罪名的方式将手伸到台湾来。外交部下午透过新闻稿严正驳斥及谴责，并指出这个是中共典型的跨境镇压举措，更以收手了，否则下一个就是你等话语变本加厉，企图将恐吓对象抗及一般台湾民众，妄图迫使台湾人自我审查，营造寒蝉效应。这等极其恶劣猖狂的手法，大陆委员会予以最严厉的谴责，这个是人权的罪恶，不单止是对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藐视和公然挑战，更破坏国际秩序。外交部重申，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属于台湾人民，和中共国互不隶属，中共对台湾没有任何管辖权。陆委会呼吁国人对于中共操作心理战要有清楚的认知，一致团结对外，不要为了一己之私配合中共对台恐吓，以免触法。时事评论人盛雪强调，中共的跨国镇压绝非虚构，他的铁臂能够伸到哪里就将恐惧带到哪里，从东南亚的跨境绑架到全球范围的网络监控，中共国安部第十局的活动已经没有地理边界。近日内蒙古包头市一高压线密集的禁飞区上空，惊现一蝴蝶状飞行物，目击者称不是人类的飞行器，而官方称不清楚情况。影片显示蝴蝶状不明飞行物飞行缓慢而且稳定，拍摄者陈先生推测飞行物无声，肯定不是人类的飞行器。他说这个区域高压线密布，所以被包头市政府列为禁飞区域，民航部门亦确认没有航空器报备。内蒙古包头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则表示，依家相关部门并没有掌握不明飞行物的相关情况，亦没有民众反映这类情况，暂时不作处理。网民纷纷评论这个速度不是同风筝能够比较的，但没有看到无人机螺旋桨，官方这几日很难解释了。微博大 V 表示，多位目击者拍到这一半透明物体直径约三米，那对翼呈波浪状摆动，折射出七彩光圈，奇特的是它在五级风中保持稳定，十分钟内完成三次形态转换，没有任何机械反光和动力装置的痕迹，昆虫学家亦排除了生物迁徙的可能。今年美国发布纪录片揭露时代，这个片由34名美国资深情报官员、军事专家及政界人士共同参与，包括国务卿卢比奥、 他们指控美国政府长期隐瞒外星生物及其科技的存在。参与者声称曾经亲眼目睹或者接触过外星生物，其中前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官路易斯·埃利中多说，这个是美国政府上最成功的造假行动，长达80年的谎言和欺瞒。纪录片提及美国政府不单止知晓外星生命的存在，甚至长期参与同中共、俄罗斯的机密竞赛，试图夺取并逆向工程外星科技。很多参与者坚称美国政府的某些高层官员相信第一个解锁外星科技的国家将在全球竞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片中提到著名的 Tic-Tac UFO 事件，这个飞行器被观察到能够以超越美国最先进战机10倍的速度移动，并瞬间停止，甚至能够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垂直下降80000英尺。这些特性都违反现代物理学和空气动力学的原理。此外，纪录片还揭露了一项数十年前已经展开的机密不明飞行现象回收计划。美国国会在2023年针对这件事召开听证会，由前情报官员大卫格鲁斯作证，表示政府确实拥有非人类起源的飞行器及生物遗体。
斩首高士祖庙，中共战狼激怒日本民间政界，被誉驱逐出境，创纪录，美政府停摆40日，50亿军火订单延后。中共绝命毒师发起亚洲鸦片战争，苏州女交警撞倒儿童，只顾检验摩托车引中路。超强台风逼近，菲律宾近80000人撤离，日本6.9级地震引海啸预警。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日前声称要斩首咗高士祖庙，引起日本民间政界剧烈反弹，齐齐呼吁驱逐出境。根据朝日新闻报道，高士祖庙在7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中被立宪民主党众议员冈田克问及台湾有事是否符合安全保障法制中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2015年通过安全保障法制时的新增规定。根据日本现行安全法制，只要与日本密切相关的国家遭到攻击，被认定为会威胁日本存亡，即使日本本身未被攻击，亦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高士回答，如果有动用武舰以及使用武力的情况，有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强调日本政府会综合所有资讯来进行个别判断。根据产经新闻报道，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8号在社群平台 X 转发了高士祖庙谈及这一问题的相关新闻，竟发文叫嚣恐吓，如果敢擅自插手，那就只好毫不犹豫斩断你们那个肮脏的头颅，你们真的做好觉悟了吗？贴文一出，令日本民众大感震惊。产经新闻致电中共驻大阪总领事馆，并未获得联系。涉嫌今日静静下架该则贴文，并附上另外一段枪声贴文。那些高叫阻止中国、台湾危机等同于日本危机的人，似乎抱持着今日的中国同过去一样这种荒谬的幻想，为了避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判断错误和盲目行动，我想告诉你们，他们对当前局势的理解大错特错，同时放上中国航空母舰配置图。不过事件的贴文遭到愤怒的日本民众强烈反击，直呼这个是要对我们开战的意思，中共外交官恐吓驻地国家，这些人驻日有安全上的隐患，外交官威胁驻地国，简直闻所未闻，太令人震惊了。这个不应该被视为对我们国家的宣战吗？我认为你应该在事情失控之前收回你的言论。虽然涉嫌闪速贴文，但是话题登上热搜，截图转发已经几万次，网友齐呼宣告不受欢迎，立即驱逐。知名作家门田龙章、国会议员松原仁、神户市议员 上田宽云等公开要求按维也纳条约将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剑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驱逐出境。日本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表示，这种恐吓式发言出自一位现任总领事之口，完全没有一点外交官应有的理性和克制，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事实上，涉剑并非首次因言行失当引发争议，他过去曾在日本国会议员选举前公开呼吁选民支持亲共的小政党令和新选组，被批评为干涉日本内政，亦多次在自媒体上对日本政要发表侮辱性言论，还公开警告国会议员松原仁和田有一郎等议员不得同台湾往来。如此反复挑衅的行为显示这位外交官并未理解身为国家的代表在驻在国应该守的分寸与礼节。此班明夫说，将近20年前我就认识涉剑，当时我是日本产经新闻驻北京的记者，他是中国外交官亚洲司日本处长，交谈时还觉得他是可以沟通的正常人，没想到他到大阪赴任无奈，有一日突然在自媒体上指名道姓批评我在台湾发表的言论，说我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明显那个时候他已经战狼附体了。他表示希望这一次高市首相能够硬起来，不要被这样的人继续在日本嚣张下去。观察人士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处理软弱，恐伤及高市早苗内政民意，如果强硬驱逐，将成为对中共战狼外交的公开反击。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在11月9号进入第40日，资金短缺导致全国航班中断，联邦雇员无薪休假，几百万贫困美国人的食品援助亦受到威胁，国会正在努力结束这场僵局。共和党人希望就一项新的法案方案进行投票，该方案目的是为政府提供资金直至明年一月，同时为政府的多个部门提供全年拨款。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表示，我们距离批准一项为政府提供资金并重新开放的法案只差几票了。民主党人重申了他们关于保留平价医疗法案市场中健康计划补贴的立场，几百万美国人依靠该市场获得医疗保险。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不会将延长医疗保健补贴作为重启政府的先决条件，但他们暗示如果参议院同意稍后就即将到期的补贴进行投票，他们愿意考虑一小群温和派民主党人提出的结束政府停摆的新方案。如果国会不提供延期，预计明年参加平价医疗法案医疗保健市场的人的保费将增加一倍以上。川普总统一直敦促国会共和党人坚持立场，并且最近还向共和党议员施压，要求他们废除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该规则要求大多数立法需要至少60位参议员的支持才能够推行。与此同时， Axios 最新爆料，国务院负责军售的部门人手只剩四分之一，超50亿美元的军火订单被迫延后，这些原本要卖给北约盟友的武器通常会被转移到援助乌克兰。上个礼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将在全国40个最繁忙的机场上午6点到晚上10点之间减少 10% 的航班。之前由于人手不足，空中交通管制员已经连续几个礼拜无薪工作，并开始出现疲劳迹象。另外，一些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受益人开始收到11月份的部分或全部食品券福利。政府停摆已经持续40日，几千名联邦雇员仍然没有拿到工资。华盛顿邮报调查发现，一批原本应该留在泰国中部的中共化学品被泰国通缉人员装上追踪器后，发现正被运往北部与缅甸相连的边界地区。这批货物虽非毒品，却是制造甲基安非他命，亦就是冰毒的关键原料。执法人员指出， 这样的供应链正源源不断地流向缅甸掸邦，成为席卷整个亚洲的冰毒海啸背后的真正推手。驻东南亚的美国执法人员透露，华府制裁过多家对拉丁美洲贩毒集团出口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中共企业，而最新情报显示，这些公司同时亦在供应缅甸军阀与犯罪组织制冰所需的原料。美方官员形容，这个证明美洲的芬太尼危机与亚洲的冰毒泛滥其实出自同一条中共化工供应链。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指出，缅甸东部掸邦已经成为全球冰毒生产核心，地方由多股武装势力控制，其中最大的是雅邦联合军，被美方视为中共支持的地方代理人。消息指出，这些武装团体提供土地、保护和运输通道，接收来自中共的化学品后大量制毒，再将成品销往至亚洲各地。知情人士表示，双方有不准毒品回流中国的默契，但大量冰毒涌向澳洲、韩国和东南亚市场。华邮取得的资料显示，不少中共合法注册的化工企业在电商平台上公然贩售可制冰的化学品，甚至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买家伪装品项逃避海关检验，并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区块链情报公司 TRM 实验室的调查显示，与这些公司相关的加密账户资金流量在短短一年暴增六倍，显示中共化工供应链仍持续扩张。统计显示，去年东亚和东南亚共查获236公吨冰毒，比前一年增加近四分之一。澳洲警方估计，当地约七成冰毒来自掸邦。韩国的非法药物使用人数在五年内暴增六成，缅甸境内的情况更为惨烈，边境城市毒品泛滥，青少年成为毒品试验人口，街头随处可见吸毒过量的年轻人。泰国司法部与通缉单位近年开始拦截这类名义合法、实际可制毒的化学品，但要在法律上证明意图制毒极为困难。泰国官员坦言，大家都清楚问题源自中共，但我们是小国，不可能要求北京收紧出口。专家警告，只要中共对未列管但可转制的化学品持宽松态度，亚洲的毒品工厂就不会停下来。11月8号苏州市举行第八届警营开放日，摩托车交警支队出场表演时出现意外，一名女交警骑着摩托车撞到围观的几名学生，但她未在第一时间查看受害者伤情，而是检查摩托车受损情况引发众怒。其中一名穿着红衫的男生被摩托车撞出几米远后跌倒在地上，痛到哇哇大喊，男生的腿部疑似受伤严重，已经无法独自站立。当时现场拉起警戒线，多名警察在维持秩序，目睹意外发生后，两名警察立即冲上前，将受伤的学生和家长赶到警戒线外。而肇事女交警第一反应检查摩托车的受损情况，然后又跑向其他交警队员求助，请他们帮忙扶起摩托车，自始至终没有上前查看受伤学生。网友纷纷留言，这个警员太过分了，这个细节体现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在他们这个群体里面根本不是重点，他们被灌输的都是维稳、听指挥。小朋友在中国真惨，报复社会亦是首选冲撞学生，现在连交警都要来撞，这个场景显得几咁荒唐。机械比生命重要，意识比真相重要，宣传比人命重要。在这样的制度里面，学生只是背景板，人民只是道具，人民的命重不如一块铁皮重要。当权力凌驾于生命之上，安全就只是一句口号。当冷漠成了制度本能，小朋友的哭声亦不会被听见。看那个样子，貌似在这里和另一个交警解释自己的手扭亲，或者是怎样没控制住车，典型的犯错先解释和保护自己， 根本不去关心自己造成的后果。更有网友直言，江苏交警配备的宝马摩托车至少要10万人民币，人命值几个钱。目前中国大陆抖音平台显示，当日江苏交警摩托车队照常进行了表演，而撞到学生的相关事项已经被下架。超强台风凤凰在登陆前已经开始在菲律宾的中部和东北部海岸肆虐，导致吕宋岛部分地区电力中断，迫使近8万人撤离，多个地区停工停课。台风凤凰预计最早在9号晚间在吕宋岛沿海登陆，雨带将宽达1600公里，可能覆盖东南亚群岛2/3的区域，持续风速每小时185公里，阵风每小时230公里。菲律宾东南部及中部地区已经发布最高警报等级5号信号。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敦促风暴路径上的居民遵守疏散令，并警告说拒绝配合的做法既危险又违法。与此同时，日本北部距离岩手县山田町以东126公里处9号傍晚发生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随后又发生多次余震。气象厅随后针对一些地区发布了海啸预警，预计海啸波可高达1米，部分地区波浪可能高达3米。目前尚无人员受伤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该地区的两座核电厂亦未报告出现任何异常情况，但是一些地区已经检测到轻微海啸，地震引发的海啸波可能会持续几个钟头，反复冲击沿海地区，而且浪高仲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大。海啸预警在首次地震发生约3个钟头后解除，但是日本气象厅告诉记者，该地区未来1个礼拜左右仍面临强震风险，尤其是接下来的2-3日，日本东北部是地震多发区。2011年3月位于岩手县以南的福岛发生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难，造成近2万人离世。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近平出席福建舰入列仪式，言几大异常；川普点火激嬲普京；拉夫罗夫乌沙姆不保；对抗中共出大招；美军将开启战时状态；香港老戏骨凌汉特被爆噩耗，证实已离世5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党魁出席福建舰入列仪式，现几大异常。今个月5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南海三亚参加福建舰航母入列仪式。该消息党媒延迟2日报道，中共国防部记者会亦只字不提。外界仲观察到，这次习出席福建舰入列仪式出现多个异常。据新华社在7号报道，中共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5号在南海三亚某军港举行，习出席入列授旗仪式并登舰视察。报道称，中共高层蔡奇、张国清亦出席仪式，张星文主持仪式。上述消息新华社过了2日先至报道，从中共央视播出的画面显示，仪式中未见海军司令胡宗明上将，南部战区司令吴亚南、政治委员王文全两名上将亦缺席，怀疑已出事。目前中共共有3艘航母投入使用，前2艘是辽宁舰和山东舰。在2012年9月，时任中共党魁胡锦涛出席辽宁舰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陪同胡锦涛的高官有时任中共总理温家宝、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国务院秘书长马海、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海军司令员吴胜利。而19年12月，习参加山东舰交接入列仪式，出席的高官有时任中办主任丁薛祥、副总理刘鹤、法改委主任何立峰、军委联合参谋长李作成、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仪式。 时评员周晓辉八号在大纪元撰文话，同2012年、2019年两艘航母入列式报道相对照，就会发现呢次集出席福建舰入列仪式出现六个异常。首先，陪同集出席的军方高官只有张星文、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军委联合参谋长刘振立缺席，海军司令胡宗明似乎亦冇出席。后者大概率是出事，几个军方重要将官缺席，集真是掌握军权吗？其二，陪同集出席的非军方高官是政治局常委、中办主任蔡奇和排名第三的副总理张国清。第三，胡锦涛和中共党魁在前两次入列仪式后都检阅海军仪仗队，但这次集似乎被剥夺这个权力。第四，以往建造舰艇的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海军司令都会发言，但这次该环节取消是因为海军司令出事的缘故吗？第五，19年欢迎集的海军部队和航母建设单位代表约5000人，而这次只是得2000人，欢迎规格下降。其六，19年官媒刊发的是集同5000个官兵的合照，而这次官媒刊发的是集同20位舰载机飞行员、航空保障人员的合照，谁更彰显集主席的地位？文章最后总结，不过六年时间却出现明显不同，而上述的不同似乎是在这里告诉外界知军权究竟在谁手上，坊间的传闻并非虚言。另外，资深军事评论员沈周的文章亦分析这次交付仪式的异常，他说，首先交付仪式的规模明显缩水，其次参加仪式的中共高官和军队高级将领减少，再有就是福建舰交付的宣传严重滞后。作者提到，交付仪式在今个月5号举行，新华社7号先报道，而在6年前山东舰交付时，中共媒体当日就做了报道，还有相关的吹嘘宣传和解读文章等。这次福建舰交付的报道迟了两日，但相关吹嘘的宣传仍没有大量出现。在7号，央视发布一个短影片，看福建舰来时路，一分钟的影片拼凑一些画面，竟没有任何解说。当日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之后发布的新闻稿，竟然只字未提两日前交付的福建舰，中共模仿前苏联的两艘航母辽宁号、山东号被指缺乏空袭能力，而中共大肆吹嘘的福建号和美军的福特号亦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两名前美国航母军官和多位专家直指福建号的飞行甲板布局存在重大缺陷，空中作战能力只是相当于美国服役50年尼米兹级航母的六成。沈周对大纪元表示，福建号航母是中共从抄袭俄航母全面转向美军航母的起点，结构上尽量模仿照搬美军航母，但很多嘢应该未参透，仲喺摸索阶段。沈周话，美军航母毕竟有10万吨，而福建舰8万吨，唔可能全面复制，某啲结构必须调整，但会尽量模仿。中共航母嘅路等于推倒重来，向美军靠拢，同驱逐舰先前抄俄，再抄美军神盾舰系一样。外形或某啲结构或许类似，但实际性能同战力却不能同日而语。川普点火激怒普京，拉夫罗夫乌沙姆不保，盛传俄外长拉夫罗夫因美俄匈牙利峰会破局恐被撤换，但黑宫已否认。俄总统普京礼拜三提出全面核试的可能性，但身为他左右手的外长拉夫罗夫在安全会议上却显然缺席，引起外交政策高层可能改组的广泛猜测，但莫斯科若因外交挫败而出现内部反弹，黑宫似乎急于将任何内讧隐藏于公众视线外。黑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之后澄清，话这些报道毫无根据，并强调拉夫罗夫当然继续担任外长， 综合外媒7号报道，普京礼拜三召开安全会议，指示高级官员开始起草可能全面核试的提案。分析指，这个是重要时刻，一位值得信赖的左右手不会缺席。而俄生意人报礼拜三引述知情人士说，拉夫罗夫经协调后缺席和普京的高层会议。更令人瞩目的是，观察家指拉夫罗夫是会中唯一缺席的常任成员。另一方面，仲传出拉夫罗夫不会率领俄代表团出席今个月稍后在南非约翰尼斯堡举行的 G20 峰会。据了解，普京在4号签署命令，任命资历较浅的黑工副幕僚长欧雷希金率团出席。拉夫罗夫缺席的消息传出，距离普京同川普在布达佩斯举行峰会破局只是几个礼拜。拉夫罗夫是促成这次峰会的俄方主要负责人，但在拉夫罗夫同美国务卿卢比奥通过电话后，峰会就被搁置。美方官员说，黑工未改变在乌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川普政府随后对莫斯科推出新一轮制裁，这个激怒了普京。他渴望和华府接触，不单止是在乌问题上，在核武军控和其他问题上也是。更重要的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外长，令俄总统显得软弱。而普京不是个喜欢受人摆布的人，二十几年来，拉夫罗夫一直是莫斯科的外交发言人，先前仲担任过俄驻联合国大使，他终成为普京服务，经历了俄和西方激烈对抗的时期。从08年短暂的俄罗斯乔治亚战争，14年入侵并吞克里米亚，到15年莫斯科介入叙利亚内战，他仲是俄在2022年侵乌的坚定捍卫者。美俄双普匈牙利峰会破局，拉夫罗夫恐怕被边缘化。75岁的拉夫罗夫仲磨练出一种匹配普京帝国野心的强硬对抗性的外交风格。最近同川普在阿拉斯加峰会上，他穿着一件印有俄文 CCCP 的毛衣现身，但挑衅或许只能到这个地步，尤其是面对川普政府。川普宣布取消匈牙利峰会后，黑工特使德米崔耶夫就飞往美国进行一些观察家视为是损害控制的行动。而在普京领导下，仍高度重视忠诚和连贯性，例如黑工去年宣布撤换长期担任防长的小伊古，但他并未因战场失利而直接被开除，而是被调任俄安全会议秘书长。即使面对重大挫败，普京的回应往往只是重新安排桌上的座位。无论如何，总部位于荷兰的独立媒体莫斯科时报在礼拜四报道，普京已将拉夫罗夫边缘化。他在美国突然取消而已的布达佩斯峰会后，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俄外交部官网显示，拉夫罗夫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上个月28号。当时他在白俄首都参加明斯克欧亚安全国际会议。对抗中共出大招，美军将开启战时状态。美国防长海格塞斯7号在华盛顿对几十个国防工业高管发表演讲，宣布美军方将彻底改革武器、装备和软件采购机制，以战时速度应对中共威胁。这项名为自由武库的新战略，将精简官僚结构，加快采购流程，扩大供应商范围，并对拖延项目的承包商直接淘汰。华日报道，海格塞斯指，传统长达10年的研发周期已令美军落后于中共。他将放宽繁琐的测试要求，授权军方官员在必要时直接购买商用技术。他说，他在华府向国防企业高管强调，必须改革官僚体系才可以战胜自身的惰性。这种改革延续川普总统吸纳直谷科技企业的政策，势必冲击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老牌军工巨头的垄断地位。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麦金指，美军供应链远低于应有水平。 五角大楼正是以战时速度推进金色穹顶、反导盾牌和关键弹药补给。副部长范伯格说，愿意改变的承包商将繁荣，不愿意的将被淘汰。陆军已开始解散12个项目执行办公室，合并为6个权力更集中的部门，以缩短合同审批。无人机项目亦从 Replicator 计划转入国防自主作战小组负责，因进度过慢被重组。海格塞斯承诺推进新激励机制，鼓励企业扩产创新，并确保关键部件至少有2间供应商，以防供应链灾难。美国已直接投资 MP Materials 等公司，以确保稀土安全。大型军工企业亦开始适应。 Alvy Harris 执行长库巴西克说，公司正是同防务新创企业合作，响应五角大楼新政策。史丹福大学专家布兰克就说，当我们仲是用紧福特的系统，中共早已运行直谷模式。20年前他们只有海岸警卫队，而家海军规模已超越我们。这场改革被外界视为是川普政府正式进入准战时状态，以工业总动员姿态对抗中共的军工挑战。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最近呢，西安的情况真的有点不太寻常。中共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惠连日缺席重要场合，外界都在传他出了事。港媒就更是说，他在星期三，即是11月5号准备参加活动的时候呢，半路就被几位的人员拦住，还当场带走接受审查。
我都有看这一则爆料啊，海外自媒体人蒋望正都讲到，方鸿惠连同他的生活、机要、值班、警卫四个秘书，在拜观音期间被带到天津，那里正是陈敏尔的地盘，接受审讯。他甚至可以预测到方鸿惠的结局可能是降级成副处退休，理由是他手入边有40几亿，其中30几亿是被习远平。
是啊，而家嘅消息系西安市委喺11月7号召开咗干部大会，正式传达中央对方鸿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同埋监察调查嘅决定。
方鸿惠案件嘅最大看点就系牵扯到亲王习近平嘅弟弟习远平。方鸿惠喺10月嘅四中全会上边，本该递补中央委员，却被跳过，现在中共体制入边好少见，通常是明确信号。
冇错啦，根据公开资料，方鸿惠今年59岁，陕西富平人，佢个仕途上升得好快。2015年做宝鸡市委常委、副市长，之后就历任惠南副市长、汉中市长，再到汉中市委书记，可谓一路高升啊！
蒋望正爆料讲到，方鸿惠其实卷入了姚立军案。这个姚立军是不简单的，他是长期驻守在陕西，专门帮习近平家族处理家庭事务的代表人物，亦是所谓的亲王习远平的身边人。
是啊，2025年的7月19号，中央第15巡视组进入陕西，很可能重审了今年2月就被带走的西安宣传部长姚立军案。根据资料呢，姚立军1965年出世，曾任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17年出任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贪腐金额巨大。
爆料入边亦都讲到，姚立军一开始特别傲慢，因为他背后是习远平，他贪的钱入边六成是给习远平，两成是给方鸿惠，自己留低两成，正是给方鸿惠香港账户就已经给了 1.8 亿港元。照这个比例去计算，习远平分了 5.4 亿。姚立军本以为两人会救他，结果等不到营救，巡视组一到就全部供晒出来了。
蒋望正仲话，姚立军后来又句句不利习远平，甚至习远平仲回应过， 承诺俾佢外保就医，但系姚立军已经唔信啦。佢将习远平同方鸿蔚交办嘅任务全部保存喺微信入边，加上中共高层对官员嘅监控严密，姚立军嘅犯罪链条清晰可查，令人怀疑呢次巡视真正嘅目标系边个？
蒋望正嘅分析话，系呢一次巡视背后嘅操刀人有两个，一个系现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佢系习近平嘅支江新军嘅成员；另一个系巡视组嘅李建文，系前常委余正声嘅旧部。赵一德敢做呢一单案件有三个原因：第一，佢原本系四中全会前政治局热门人选之一，结果被跳过；第二，李强暗示佢唔能够一退再退；第三，佢长期受气。
受气？赵一德呢个省委书记仲能够受边个嘅气啊？
蒋望正讲到，佢哋受嘅气系嚟自两位前任省委书记及佢哋嘅老婆人大常委赵乐际，以及现任副总理刘国中。另外还提到过习远平，但系又否认。蒋望正讲，习远平喺党内地位极高，排喺广东书记王坤明之前。赵乐际同佢同台食饭都要做陪衬，系真正嘅亲王。
蒋望正仲打趣咁话，赵一德开会嘅时候，如果对住空气点头，连续咁话系系系，咁就系接到习远平嘅电话，甚至仲开玩笑话今晚俾你过去一趟，但系立即否认，话绝对冇嗰回事。
佢仲补充讲到，习近平唔会俾习远平随便入京，有事就揾你。冇事就唔能够去深圳睇佢哋嘅母亲齐心嘅时候，亦都唔能够见当地嘅官员。
但系呢种讲法亦矛盾。九三阅兵期间，习远平明明出现喺北京，蒋望正又话佢明显涉黑案件，亦敢保。呢、这个就系俾人联想到最近嘅冤枉龙案。佢仲透露，赵一德查方鸿蔚嘅时间系九月十七号。咁啱就系于朦胧嘅头七。最近呢啲消息咧就真系一环扣一环。之前蒋望正嘅粉丝唔系多次要求佢讲下于朦胧案嘅真相咩？佢一直拒绝。但系呢次爆料，虽然个口号冇明讲，但系懂嘅人都明白，习远平同于朦胧案脱唔开关系。
最早揭露呢一层关系嘅系大陆女演员张晓敏，佢自称系导演程青松嘅旧友。事情发生之后，还有同程青松联系过。张晓敏透露，据佢掌握嘅消息，一开始习远平就被提到卷入于朦胧案，所以习近平亲自落咗封口令。
佢后嚟仲发咗一个短片，用网友梦境嘅方式，实际就暗示于朦胧系被限制噶。他后来主动反抗，将他们洗钱的罪证记录下来，试图以这个为筹码谈条件，结果就被灭口了。
而蒋望正亦都爆出了方鸿蔚的老婆在香港开了三间换汇的公司，手入边还有保存着习远平和刘国中的换汇资料，这样就更加耐人寻味了。是不是指暗底里洗黑钱？呢一点似乎进一步印证咗习远平同于朦胧案有联系。
接落嚟更惊人嘅系，蒋望正提到噶习远平同彭丽媛嘅暗斗，佢暗示呢次爆料其实系赵一德授意噶，目的就系要佢讲清楚方鸿蔚案嘅真正内幕。表面上系查贪，其实就系保远平，最终嘅结果就系、是。方鸿蔚被当作牺牲品，替整个陕西官场孭镬。
一旦案件结构好复杂，上层系刘国中、尹力同埋丁薛祥之间嘅常委、副总理位置之争；中层系黄宗林、黄浩、曾新疆同埋天津嘅第一把手；下层就系邢善平、方鸿蔚围争省长赵刚嘅位。到头嚟，所有矛盾都集中喺一个人身上，方鸿蔚。
更微妙嘅咧，就系派系分布。蒋望正话，赵一德、刘国中、黄宗林属于习远平系，而赵伟、尹力、 王浩则是彭丽媛系。这场内斗其实就是习远平的马仔和彭丽媛闺蜜之间的咬手瓜。
而之前自媒体内参有料早就爆过了，讲过习远平支持令习近平的私生子接班，但是遭到彭丽媛母女的强烈反对，蒋望正这一次的说法等于就是侧面再次印证这一点。这一场暗斗本质上就是两边为各自扶持接班人选争夺辅政大臣的位置。
是啊，于朦胧案的真凶虽然还未曾定论，但是无论习远平是因为涉案想保人定是拿钱办事，这次背后动手的都似是皇后彭丽媛。她之前在和张友侠的权力角力中，军中的地位已经不保，如果这次再输给习远平，未来母女两人的处境恐怕会相当凄惨。
而这一场权斗的反噬似乎已经开始了。英国灵媒泰威廉最近在节目中讲到，这些迫害于朦胧的凶手已经陆续遭到报应，只是他们惊恐之下拼命掩盖，不敢令外界知道。
他讲得很远的，但是话入边的意思又很清楚。这场报应从体制内部开始，习近平作为这个体制维持人形立牌的象征人物，虽然职位还在这里，但是早就已经没有实权。更明显的就是所有党媒最近都在虚集化。
自媒体时评人江峰就在11月6号指出，最近几日全国官媒官网的标题都变了，不再喊忠于核心维护核心，而是全部都改成为学心悟透。
学心悟透这四个字看似平淡，其实是体制内的新暗号。江峰说，悟得慢的就是表错忠，悟得快退得早的才有可能活下来。
而且这个不是李淑女蔡奇主动的，他们是习家军的中枢，不可能自杀式去习化。江峰推测是军方接管了宣传口，新华社、人民日报都被军委势力介入了，这个不是共识而是军令。
他还说李强、丁薛祥、胡春华虽然还在位，但只是看守人，不再是核心，整个体制似是在默契的抬走皇帝椅，集体选择不再供奉集核心，这个不是废除而是政治死亡，不再提你就等于你不存在。
更大镬的是刀把子系统亦都分裂，五大政法头目里面黄小红还在死撑，陈文清降了调子，陈一新和张军在扮傻仔，应勇甚至直接跳反，习近平的铁桶阵如今成为了破网阵。
所以江峰说这场变化剧烈到连军方都在重新洗牌，四中全会之后军队开了一场10000多人规模的学习会，军委小组10人入面只公布3人，张友侠、张星文、刘振立，习的名字彻底消失。
张星文还在会上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听住好像是被习近平撑腰，实际上是讲反话，你不是主席负责吗？那烂成这样是不是你要负责任？是不是该辞职？这个根本是请君赴义。
江峰总结得很的，现在的中国政局名义上皇帝还在，但是皇帝已经不是原配。
他还观察到四中全会后的一个细节，过去帮习近平斟茶递水的副手现在已经在全世界走了，李强主持进博会抢头条，丁薛祥走佬去南美，胡春华出访非洲，各自签协议发声明，不再等上头的批示。
这个就代表权力已经分散了，副手能飞、能够签、能够拍板，等于实权已经移交。
江峰最后一句话就是最绝的了，不废你，但让你什么都干不了，不管你，让你无事可做。中国政坛的摄政时代已经正式开始。
好了，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请点赞订阅并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希望之声。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